我们来看关于重生的第五讲就是重生的真伪辨。教会对重生呢这个教育的认识和重生的确据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有一种的基督徒，他自以为自己重生了，但是并没有重生。他对自己的判断是重生了，但实际上呢没有重生。那第二种基督徒呢，他自己重生了，但是不知道自己重生了。他的确有了新的生命，有得救的确据，真正是上帝的儿女，但他对自己呢不太确定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救了。很多传道人就很坏，他就问你重生了吗，就问你两面三面，问到第三面就不敢回答了。就是对自己重生确据不够明确。第三种基督徒呢，他在教会的确是基督徒，表现也不错，可是他既没有重生，也没有重生的确据。自己没有新的生命，也没有任何重生的这种确据，重生的特质的彰显，没有。那第四种基督徒呢？重生了，也有得救的确据。他真正有新的生命，他身上也有得救的这个确据和特质。他非常明确自己是蒙恩的上帝的儿女。他也确定自己必定会进入上帝的荣耀中，当然第四种是最好的了。就算第三种基督徒既没有重生，也没有重生的确据，这个也不是说永久没有可能，因为一个真正被上帝所拣选的，他在今生，一定会重生的，可能有时间的，前后的差距。但是基督徒必须要明白，对于重生这个教义有很多的细则需要处理。比如重生它也有真重生和假重生，我们会说福音有真与有真和假，悔改有真和假，但是教会里的重生的基督徒他也有真假。所以一种基督徒只是挂名的名义上的基督徒，形式上的。另一种基督徒呢，不单信仰真挚，行为一致。这样的两类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都存在，好像是说不是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所谓的基督徒都是真基督徒。我想有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你到商场或者在公园，你看到一个基督徒车前面放着以马内利，然后就很热情说你是基督徒呀，他说我是基督徒。那怎么判定这个人是基督徒呢？你怎么知道他就是真基督徒呢？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那么在英国圣公会他们信条中有一句话，有形教会中总有恶人和好人混在一起，就是教会有缺乏真信仰的邪恶之人，教会也有按照上帝的话语敬虔殷勤生活的人，这两种都有。而教会里虚假的邪恶之人和敬虔之人的差异在哪里？就这个人是否重生，外在并不是唯一判断的标准，当然外在行为也很重要，能够证明他内在的新的生命以及看不见的信心。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信靠基督有敬虔的生活，他是因为蒙道重生成为一个真基督徒， 如果只停留在有名无实的基督徒阶段，是因为没有重生，不可能有半个基督徒。很早之前，我在北京，去见了当时圣约福音神学院的助教，他告诉我说哪个地方可以印书，我好像找到了天堂可以去印书的地方，就是 PDF 版可以去印书。然后他说那个印书的人呢，他说可能是半个基督徒，或者是半个弟兄。其实半个基督徒和半个弟兄这个是不存在的，要不就是弟兄，要不就不是弟兄，要不是基督徒，要不就不是基督徒，对吧？你比方说现在你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搞亲子鉴定的，发现生了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那你不能说这孩子一半感觉是我，像很像我，一半不是我，不可能吧？要不就是你的，要不就不是你的。其实魔鬼会制造很多虚假的教义和赝品来欺骗教会。这些虚假的教义，这些瑕疵品可以混乱人的眼目，使人无法分辨自己有没有蒙恩，有没有真正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且这种迷惑、欺骗、混乱，连上帝的子民很多时候都被迷惑了。假如在一个家庭里面生了有三个孩子，这个父亲想要知道这三个孩子是不是他的，只凭相貌是不能准确判断的，需要做 DNA 检测。而 DNA 又被称为婚姻粉碎机，就是一般情况下不要去做 DNA。万一是呢，也会离婚；万一不是呢，也会离婚。所以 DNA 就被称为婚姻的粉碎机。虚假的教义让人得到一种虚假的安慰，而一个被真理所规范又精确的教义，可以使一个人更加准确地知道自己是否蒙恩，是否拥有神的生命，是否是上帝的百姓。他获得的喜乐、平安和安慰是更大的。在这一讲当中，我们需要了解重生它也同样有一些虚假的一面，就是你认为我重生了，我有这些特质，但很多时候那个根本不是重生的特质。但是在这一讲我不去谈重生的新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会 留到后面的几讲去 讲重生新生活新性情。但是这一讲我们要了解有些你自认为的现象，你说这个现象就是证明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想说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有很多人很多情贝多芬就很多情。如果有一个女孩或者女生跟他交流，他就认为对方喜欢他所以搞音乐的人情感比较丰富。很多基督徒也认为我有某种现象，那我就是基督徒了，我有某种特质，那我就是了。但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圣经给出我们很多的经文来反驳一些自认为拥有重生特质的这些经文的依据，来推翻虚假，来建立真实。首先我们要讨论重生不等于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就一定是基督徒，他可能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但是他是没有生命的。无论是在提摩太后书 还是在马太福音都告诉我们，有很多人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他们没有离开不义。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第七章，还有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自称属上帝的人没有离开不义，虽然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是上帝的百姓，但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他的行事与上帝所吩咐的是相悖的。上帝不会接受一个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如果口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么他就是基督徒的话，那就很容易了，那很多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他们不能够进神的国？为什么在十个童女里面愚拙的童女被关在门外？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且很确定自己是基督徒，结果他却不在神的国里面，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呀。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中年在这种初中高中都有早恋，早恋很多时候都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单相思，认为别人看上自己了自认为自己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这种的垂爱其实不是啊。所以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是非常可怕的，自称自己受过洗，自称自己经历过神，自称自己在神面前悔改流泪过，但是圣经上就说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只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没有离开罪恶，没有活在义中，这种自称是没有用处的。我也知道教会有很多的做父母的对儿女非常疼爱，就说我的儿女啊他受过洗，我的儿女进过教会，他就自称说我的儿女是基督徒是得救的，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不等于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就一定他重生了。第二方面，重生不等于受洗就一定是重生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也听了福音，他和当时许多基督徒一同受洗，可是他却没有被重生，他也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不能说我受洗了我一定是重生的。但是我想提前说，一个重生的人他必然会受洗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受洗了一定代表我重生了，因为很多人在幻想说我受洗了我一定是重生的基督徒，用新的生命，我从此不需要做什么了，只要受洗了那我就得救了。所以这种的思想不单现代有，在初代教会中世纪都有这种零散的思想存在。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人在生前是不愿意接受洗礼的，马上要临死之前他们接受受洗，他们认为受洗之后就不能够再犯罪了。那在这种观念的推论之下，那就是认为没受洗之前是可以犯罪的。这种零散的思想在教会历史中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相信受洗它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象征，在象征我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我的旧人死去新人活过来。但是你不能说受洗就代表这个人重生了，你也不能理解为受洗就等于重生， 受洗是一个记号啊。如果受洗就重生可以得救了，我们就不需要用其他的来表明我们是真正上帝的儿女，拿着受洗证书就可以进天国了嘛？那教会就不用像中世纪一样售卖赎罪券了，可以售卖受洗证书就可以了。我也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在年轻的时候参加教会的很多的营会，然后呢参加营会之后三天五天一周或者两个礼拜接着就被洗礼了，然后获得一个证书说自己是受洗的基督徒。受洗不代表是基督徒，但是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会受洗的。受洗是记号，是象征，他在表达一个实质的意义，但不代表说我受洗了我一定是重生的基督徒。但如果你重生了你不可能不受洗，当然有例外啊，那个强盗他没有受洗，我们说的是常例，不是说的特例。你不要把那些特例来反对常例，当然不能够忽略那些特例的存在。如果一个人的重生是依赖于受洗，那耶稣所讲的话就需要重新把它颠倒过来来讲。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门就不是窄的，路也不是小的了。因为人人都可以在教会受洗，拿着证书就认为我重生我得救了，那门一定是宽的，那路一定也是大的。那耶稣讲的话应该颠倒过来讲了。可是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如果洗礼可以使一个人重生的话，那引到永生的门一定是宽的，路一定是大的。如果受洗就代表一个人重生了，还需要敬虔吗？还需要行为吗？还需要顺服神，顺服他的话吗？这些都不需要了。如果只需要受洗就可以拥有新的生命，找到救恩的门的人一定是多的而不是少的。但是哥林多前书却告诉我们说，淫乱的、辱骂人的、贪婪的、醉酒的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如果受洗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依然活在那个不义当中，那就意味着犯罪的人依然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受洗与重生与赦罪得救有很多需要讨论的。赖尔至少用了大约7到8页的纸去讨论洗礼和重生之间的问题，但是无论这个讨论多短还是多长，我们要明白，如果一个人受洗了没有明显的开始成圣，没有大的改变，没有离开罪恶奔向天国的话，他不能够说受洗我就得救了。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会受洗啊，受洗是他内在的实质透过外在的记号来表达出来，那么他的生命会发生一个变化，一种巨变，这种巨变事无巨细翻天覆地的。因此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我受洗我就重生了，我受洗我就拥有新的生命，如果只这样来告诉自己的话，无非是依靠一种幻想，这个幻想是不真实的，也不符合圣经的规范。但是你不能够轻看洗礼，洗礼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能将洗礼等于我重生了。好像以色列人说我们受割礼了，我们就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保罗他告诉人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第三个，重生不等于道德的超越。一个人道德超越不意味着他的重生。我们在福音书可以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义是超越的。耶稣也说，你们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才能进入天国。那耶稣是不是让我们比他们更有义呢？比他们更卓越呢？如果这样解释这个经文的话，一定是错的。因为我们今天根本无法与文士和法利赛人相比，和他们的差距简直是太大了。而那个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披戴基督在神的恩典中以感恩的心遵守律法，这样的义就超越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保罗也曾说，我在律法上无可指摘，法利赛人都声称自己不勒索，不行不义，不奸淫，不欺诈别人，而且进食奉献这些都不缺少，因此你不能说我的道德很超越。虽然超越不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我能够超越许多的基督徒，因此我就一定重生了。那也不一定。那你的义是出于感恩呢，还是出于像法利赛人那样通过义行来获得人前的赞赏、荣耀和称赞？我们不是否认道德的超越，我们的伦理当中是包含了道德的超越。因为十条诫命不但告诉我们要敬畏上帝，还要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但是你不要认为你道德超越就一定是重生，因为很多很敬虔的人看似道德很超越，但是他的道德的遵行并不是出于感恩，而出于某一种目的，荣耀展现一种超越的道德，但不代表他一定是重生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一个例子吗？第四个，重生不等于形式化的敬虔。所谓的形式化的敬虔，就是嘴唇与主亲近，心却远离。人可能有敬虔的外貌，但是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我们也可能做很长的祷告，经常进食，乐意听上帝的道，愿意服侍神，愿意去奉献，但是对于心是否有新的生命依然很陌生，对基督里的真性情、真悔改依然是陌生的。因为人是很容易能够模仿敬虔的样式，但是却改变不了里面对上帝那种真实的爱慕和敬畏。模仿敬虔是容易的，但是敬虔的实意是模仿不了的。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后期他们的模仿非常成功，他们仍是按照律法的条例去献祭，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尊荣神，可是神就不喜悦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只有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因此形式化的敬虔不代表是这个基督徒重生，因为他一切都在模仿。其实在改革宗教会有一种非常大的担忧，其实这种担忧不单是今天的担忧，如果你知道宗教改革之后没过多久，教会就出现了教条主义，僵硬没有实意，对上帝没有爱慕，成了死正统，就是用形式化的敬虔。我相信你在改革就会很快能够了解许多人不能了解的，知道很多人不能知道的， 你知道长老制，你知道会有制，你知道各种教义的辩论和立场，但不代表我们里面有对上帝的敬虔的实意。你也可以把你所学的知识展现给别人，向别人炫耀，讲述给别人，但不代表我们里面对上帝是有爱、有渴慕、有敬畏的。所以形式化的敬虔是无意义的，只能欺骗自己，认为自己懂得一切，那个就要敬虔了。认为自己明白一切就已经是爱上帝了，可是这个好像差距是非常的大的。哪个党员在入党的时候不宣誓呢？哪个党员不学习强国呢？但是他们里面真的为人民服务吗？他们不是。所以基督徒也是如此，特别在改革宗教会，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而是必须要为此而担忧的。当你来到改革宗教会，你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你知道很多的教义从来不太清楚，现在明白很多建制的方法，你没有经历，现在你经历了，你认为我一定就对上帝是有敬虔。你可以把这些见闻讲给别人听，别人很羡慕你知道那么多的知识和建造教会的这个过程的事件分享的这些阅历，但不代表里面是敬虔的，不代表里面是有新的生命。因为宗教改革之后没过多久就陷入那种僵硬的教条主义的信仰生活，没有了热忱，没有精神操练，成了死正统、死教义、死信条的持守，里面对上帝没有任何敬虔的回应。第五，重生不等于积极乐观的态度。我相信有人是乐观主义者，有人是悲观主义者，有人对事情的看法很乐观，有人看事情的角度很悲观。当然乐观的人一切都不是问题，悲观的人哪怕有无数的门，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灰暗的。但是教会里面也有那个非常阳光积极乐观的人，就算他做坏事，他一定不会做得太极端。遇到再大再难的事，他也能够给你找出一扇门来。他犯再大的罪，他也能够积极乐观的克服自己的罪疚感，以所谓的正能量来面对生活。这不是很多基督徒要做的吗？你看他们很有爱心，很有说服力，什么事情都很乐观，什么事情都很积极，什么事情都很阳光，教会的事情都很热心。他还认为这种乐观积极是源自于神对他的改变，他还认为这种乐观是源自于神的圣灵在心中做工的结果。就算他被罪恶所困扰，他也能够想尽办法摆脱这种真实的烦恼。他对那些软弱的人，对于悲观的人，总能通过言说给这些人带来激励，但不代表他相信神，他只是追求一种神的观念和神所要求生活的方式。其实这样的人有可能是无神论者，他从来没有真正的面对这位公义圣洁的神，他从来没有感受到永生的美好和永死的危机，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罪绝望过。他的积极乐观 阳光的态度无非是自己赋予了神圣的光环，认为这是神的灵在我心中做工的结果。他可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抵御生命中所遭遇的孤单、寂寞和无望。大家要知道，犹太人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积极乐观，心中盘算很好。如果耶稣能够起义成功的话，车贷房贷都不用还了。他们积极乐观的到耶稣那里听耶稣讲道，而且人数还很众多，他们没有一个人负能量，都是所谓的正能量。我不喜欢这个词哈，我只是这样说，我不喜欢这个正能量这个词，这个词起源不是个好的起源。但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也很乐观，他们也很热情，他们充满了期盼，可是他们里面没有新的生命，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反过来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所以有一些积极乐观跟耶稣基督可能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他可以用自己一套方法说服自己要乐观要积极，但不代表他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要知道，重生的人他也不是每天哭丧的脸，重生是有盼望的，但是一个重生的人他也会常常依照神的意思忧愁，是为自己的罪而忧愁。但也不意味着基督徒每天都要挂在脸上。其实中国教会有一种的情节，就是那种悲苦情节。想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一定要悲痛，悲痛才是敬虔。难道听到耶稣基督救恩，罪如同重担脱下，不应该是轻松，是喜乐，是充满盼望吗？是感恩的泪水，喜乐的流泪，它不应该是一种悲苦情的情节。因此我们要明白，重生不能说积极乐观就重生，不一定，可能是一种自我安慰赋予这种神圣的光环，就认为他自己重生了。同样，积极乐观也不代表灵性卓越，积极乐观有可能他的灵性非常差，非常差。你说我就很积极乐观，我没有说你。昨天晚上我也没想到教会谁积极乐观，我谁也没想。但是我想说，积极乐观不代表重生，也不代表灵性的丰盛。积极乐观可能是一种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他看事的角度，他不一定用上帝的旨意去看，他不一定是应许建立的积极乐观，他可能是能把这些话说出来，看似很乐观，看似很积极，可能里面跟上帝没有关系，都有可能性。六，重生不等于明白教义，这种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我们很多人以信求知，而且信得明白，所有的教义都知道，连高深的神学问题都讨论过，但是唯独他没有以人格性的方式来面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没有以自己真实的人格来面对罪，面对上帝愤怒和审判。他所明白的所有的教义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虚幻，没有价值的。其实重生的讨论要超出你的想象，我们只有九讲加上引言十讲讲完，你知道重生的讨论到底有多少吗？多的数不胜数，二十讲都讲不完， 你知道初代教会他们怎么看待重生吗？中世纪怎么看待吗？改教家怎么看待吗？你知道启蒙运动之后怎么定义重生吗？你知道重生，神的灵和上帝的道，是圣灵影响我们重生，还是神的话语影响重生？你可能会说是圣灵和圣道同时影响我重生，但是你知道吗？有些神学家不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无尽的讨论。但是我想说，就算你明白所有的教义，没有以你真实的人格来面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那里看见自己衣衫褴褛，在耶稣那里看见自己衣衫破烂，然后向基督发出呼求的话，你所有的知识对你来说都是无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就算一个人明白所有的教义，他没有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品尝过天堂的味道。文不是要到三层天，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品尝到蛋糕的一块，可以预尝天堂的美好。他也没有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去面对地狱的审判，以被上帝抛弃的那种绝望，和对自己不能救助的那种彻底的绝望。他的灵魂可能被他所自认为丰富的教育的知识所包围，他认为自己明白了就得救了，认为知道就有盼望了。其实不是啊，不是，不但头脑清晰，还有整个的人格都沉浸在这些教义当中。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经历这些教义的伟大和神圣，但是我们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在以真实的人格面对神的属性，面对基督的神圣二性，面对基督的受死复活，面对基督的再来，面对基督所做的一切吗？不是只用头脑。汤姆华顿就说，一个人可能相信神的真理，但是他心中没有神恩典的工作。许多人在他思想中相信罪恶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但他们仍然继续犯罪，因为他们的败坏胜过他们的信念，并且他们也相信基督是完美的，他们把珍珠降了价，却仍然不满他。知道从来没有真爱过，知道从来没有厌弃过，知道从来没有向往过，知道也没有离弃过，没有神恩典的工作。另一位清教徒，就是我和大家讲过的罗伯特·莫列·麦克谦，他说，有一个人日夜寻找宝贵的珠子，然后有一天找到那颗重价的珠子，他拿起看着那珠子，太漂亮了，人民告诉他这个珠子值得遍所有的来买，可是他把珠子放在一边继续寻找。这个人轻看珠子，胜过一切未见过珠子的。如果你和我明白所有的教义，没有通过教义认识基督的卓越尊贵荣耀，没有去爱慕他，我们等于知道珠子的宝贵又把它抛弃，岂不是更加可怕吗？我在这里不是说教义不对，我也知道先有教义才能有生命，我也知道先明白教义才能蒙恩，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只靠一套教义可以得救，因为教义所带给我们的信心是传达一个真实的事实，我们整个的人格经历这些教义，以罪恶征战，以魔鬼征战，向往上帝所应许的一切，为了上帝的吩咐努力的追求敬虔，这个才是对的。第七，重生不等于借用教育法律患难约束人心里的腐败。我们今天非常看重教育，我说百年可以育人，教育可以使人脱胎换骨。二战之后有人说教育很重要，圣经上有一个王叫约阿施， 他也受到了耶哈耶达的耶和耶大的教育，他也修建圣殿，过敬虔的生活，这一些都受到教育。可是他的老师死后，他的原形毕露，去崇拜偶像。他以前的行为证明，以前的他只不过是被捆绑的野狼。重生也不在于光照之罪表面部分的改变，因为一个被盗者也可能被光照，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他可能尝过一点点主恩的滋味，他可能感动过，可能流过泪，他还可能停止犯罪，知道罪是邪恶的，我不要去犯罪。好像那个菲利斯，他听到讲道之后他感到震惊，希律也很乐意听上帝的道，可是他有没有重生呢？他没有重生。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他的良心被读到的话语、听到的话语所责备，暂时他不敢去犯他所爱的罪。可是这个良心像狮子一样睡着了，一旦醒悟过来还会继续的犯罪。我们看到犹太人被神管教之后，他们收起败坏的想法，开始以敬虔的外表来过信仰生活。他们屡次受管教，屡次立志行善，但是很快又离弃神，又犯罪，始终是一种属血气的人。外在的教育、法律、手段、患难、管教能使一个人人心发生暂时的改变，但不意味着他重生。好像你去铸造一个铅块，你可以把这个铅块铸造成动物的样式、植物的样式，也可以把这个铅块铸成一个比较好看的人的形状。无论怎么塑造，它始终是一个铅块，它不是真实的植物，不是真实的花朵，也不是真实的人。一个人在教会通过一定训练，他可以从无知到有知识，从亵渎到嘴里说爱主，从放荡的行为到敬虔的外貌。可是不代表他就是一个敬虔的人，有可能依然是一个未归正、本性没有改变的人。因为人到一个群体当中，很快的会用外在的那些方法来装扮自己，让自己融入这个群体，但不代表他重生了。因此有人说，不要在信仰上劳心费神，不要在信仰上如此的较真，信心就可以，来教会就可以了。世人赞同这个想法，我们也赞同这个想法。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救，拥有那个新的神给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必须要明白，我是真正重生的，拥有新生命的人。因为只有重生的人才会从里到外事无巨细，从思想到行为，从内心到外在的一切全部都转向神。但是作为一个未被重生的人，他根本无法全面的向上帝而活。我们很容易发怒，我们也很肤浅，我们不想去问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因为这个问题太深奥太麻烦。我们不想去读清奥图的作品，他们讲真悔改，他们讲真正神圣的忧伤，他们讲你是否是归正的人。我们不喜欢读，因为这些没有心灵鸡汤更有味道。我们喜欢去读如何做基督徒， 我们如何去，我们喜欢去读做基督徒的十九个秘诀，我们去读十九个的二十四个的方法可以让你与神同行，我们却不去读你是死人你是活人，你是不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去读你归正了吗？因为这些使我们感到战惊，这些使我们感到恐惧。我们喜欢听魔鬼对夏娃所讲的话，你不一定死，我们希望自己没事，希望自己平安，希望自己能够在神那里平平安安享受天伦之就可以了。魔鬼的谎言就是这样安慰我们，欺骗我们，我们的肤浅也是我们愿意接受这种欺骗。因此弟兄姐妹，你不能够被错误的观点所蒙骗和诱导，头脑里的知识不是新生。一个人可能像巴兰一样知道一切所有的秘密，以为自己的眼睛睁开了，有人可能像犹大一样传道行神迹成为使徒，但是却没有重生。但你也不要认为我成为教会的会友有这个资格我就重生有新的生命，因为很多人坐在教会里他就没有在基督的国里永远坐席。有人可能名字写在会友册上，他的名字却没有在生命册上。我想说将名字写在会友册上并不是新事，司布真他们教会就有会友名册。所以一个生在基督徒家庭里的人，他不一定就一定是真基督徒，因为外面受隔离算不了什么，内心受隔离才是重要的。因为在福音书里面看到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说他们以亚伯拉罕为父，他们也在耶路撒冷居住，他们在圣殿去礼拜，他们认为这些就够了。但是使徒约翰说你们要悔改，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唯有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你也不能认为我受洗了我就有新的生命，因为受洗不等于拥有新的生命，唯有被圣灵重生，唯有被圣灵所更新，把实心拿去刺下肉心，我们才拥有新的生命。行邪说西门不是受洗了吗？彼得却说你虽然受洗了，但是你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所捆绑，在神面前心术不正。保罗也说我不晓得，我不愿你们不晓得，你们的祖宗都受洗，但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有清晰的头脑，你应该有深度的思考，你不要被许多人许多话所误导，你也不要相信任何人告诉你说只要受洗了哪怕作恶依然可以得救，你也不要相信只要你进入教会就是基督徒了，这些都是虚假的，不一定拥有重生的记号。如果你已经声称你明白神学知识，你明白基督的教义，你也受洗，你也是教会的会友，但是你依然每天满不在乎地活在罪之中，你对基督从来没有爱慕，你也不一定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约翰说犯罪是属魔鬼的，外在的记号算不得什么，如果内心没有更新，外在再多也无法坐在上帝永恒国度的席位当中。只有新的生命、新的品格、 新的性情，新的想法，新的计划，新的盼望。这一切当符合圣经的时候，才是一个重生之人最真实可靠的证据。若我们缺少证据，我们还说自己重生了，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因此弟兄姐妹，重生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那些虚假的理念、虚假的判断要把它扼杀掉，因为那些不能使我们有永远的稳固的神儿女地位。唯有神重生我们，因为从神生的人才会接待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女。如果没有重生，外在的一切全部都是无用的。所以我们不能蒙蔽自己，但是我们受魔鬼的愚怒，喜爱肉体的想法，也对自己轻轻呼呼地说，我重生了，我有新的生命，我得救了，我在基督里面。其实并不尽然。如果你读一读清教徒他们对悔改的讲解，他们对忧伤的讲解，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所认为的那些得救的标记都经不起经文的推敲和推理。我们需要在主的那里好好的思想，我真的重生了吗？如果我重生了，我的心、我的性情、我的品性、我的目标、我的规划，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我不是说没有瑕疵、没有缺点，至少所有的方向都已经调转过来，所有的方向都不再像从前一样，而向对的方向出发，常常在对的路上不断的悔改，而不是在虚假的路上自我安慰，我自己平安了。愿主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深思悔改的那些假象，能够抛弃自己的生命以来自省，看自己有没有新的生命，有没有得到上帝给我们那上好的恩典。如果没有，我们并不至于沮丧，因为神的恩典仍在继续，他的应许还在继续，我们还要向他祈求，求他怜悯。如果已经重生了，我们岂不更感谢他？我们希望我们重生的确据越多越好，使我们更加拥有确据的喜乐和平安。好，我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